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公安机关官员说法轮大法金刚不动、修炼原地文化频道、身在宫门好修行。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9日参加了首都华盛顿近郊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冒着瓢泼大雨走完游行全程。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请观看游行的民众再一次为法轮功学员鼓掌喝彩，感谢他们把真善忍带给当地民众，并且鼓励民众到法轮大法网站了解详细信息。
5月28日在美国费城西郊涡流石市举行的国殇日游行中，法轮功学员腰鼓队第一次受邀参加，他们以出众的表演、亮丽的服饰和悠扬的音乐丰富了活动的多样性，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和赞誉。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圣利安珠市6月3日举行樱桃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主办方表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优秀，他们是最好的队伍，当天还有很多人报名参加6月10日在圣利安珠图书馆举办的交工班。5月30日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真善忍美展，向师生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5月28日和29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会展中心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受到欢迎，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帮助人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修炼大法。从边远地区来的玛丽很高兴在这个博览会上了解了法轮功，当得知网上有法轮功免费交工时，他说太好了，要报名参加6月份网上交工课程。
拉脱维亚第二大城市陶格夫皮尔斯6月1日至4日再次举办了陶格夫皮尔斯为中心的城市节，庆祝该市建立748周年。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庆典游行，借此机会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大法这一古老修炼方法的美好及其对修炼者和全社会的益处。学员还在中央公园内搭起帐篷，布置真相展位，学员们有的展示五套功法，有的发放法轮大法资料，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5月27日和28日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一区的夏特雷和14区的阿莱西亚街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真遣返迫害的活动。图形设计师阿美丽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很有意义，我们很需要。
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27日在慕尼黑步行街森德林根大街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得到过往民众的声援。乌奇丹是音频工程师，他说，我都不知道人们寻求内心平静要受到惩罚。过去两三百年里，大家为了争取权利而奋斗和牺牲，而现在有人把这种权利从大家手中夺走，简直太过分了，完全不能接受。
俄罗斯皮亚季戈尔斯克法轮功学员4月30日至5月7日在市中心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为期7天的展览期间，有超过1000位观众参观了画展。来自纳贝雷日涅切尼的尤尼拉感谢组织者向他展示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他说，唯有提高道德才有未来，这是真实不虚的。
5月13日至14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20日，布加勒斯特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 AFI 科特罗切尼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6月4日参加了以尊重自由和人权为主题的第11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向市民介绍了法轮功及其五套功法。主办方负责人在活动上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希望实现一个尊重自由和人权的社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甘肃庆阳市法轮功学员姚丽书2023年5月遭庆阳市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目前姚丽书已经上诉。法轮功学员张平同时遭非法判刑6年，据悉镇原县法院对两人进行的是视频开庭。法庭人员称，张平在镇原县三岔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而姚丽书给张平提供真相资料。姚丽书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姚丽书中学教师，曾于2008年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华荣已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女子监狱。刘华荣女士年约70岁，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中山广场附近，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图书馆管理员，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累计被关押迫害达12年。
河北深泽县彭赵庄村法轮功学员彭敬军自2022年2月8日被绑架以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深泽县看守所，2023年4月14日在晋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彭敬军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
黑龙江黑河市孙吴县三位善良法轮功女学员曲永霞、李海霞和张桂芳2023年5月25日被黑河市爱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10个月、10个月。2022年9月15日上午，孙吴县国宝杜森带领孙吴县东派出所和社区的一些人员非法闯入曲永霞家中绑架，非法搜查。与此同时，国宝和派出所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桂芳家中抢劫绑架，后来张桂芳被取保候审回家，曲永霞、李海霞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吕薇女士2023年2月27日遭非法庭审，庭审中发现卷宗漏洞百出，检察院难以自圆其说，法院提出让检察院30天内改正、休庭等待结果。检察院当时建议枉判1年，家属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近日得知法院报复性对吕薇枉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
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孙泰荣女士因告诉租户毕义良方遭恶告，于2022年1月20日被警察绑架，2022年11月13日遭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2023年5月15日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大庆市75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牟永霞女士2019年9月11日被哈尔滨市铁路公安处便衣警察绑架、折磨、构陷。 2020年5月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6年。这位年逾七旬的善良老人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摧残至精神失常。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唐平顺、马秀云夫妇2022年10月12日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5月24日，夫妻二人均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北京公安局和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唐平顺、马秀云夫妇进行构陷，所谓拼凑的证据都是警察非法抄家时强行拿走的个人物品。
江苏昆山市玉山镇76岁的法轮功学员林秀英突然接到警方通知，她被枉判1年4个月，5月26日被绑架到苏州第四看守所，5月29日被截入江苏镇江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昆山市就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上门骚扰，并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进了派出所或看守所。当时由于疫情关系，派出所或看守所拒收，林秀英就是其中之一。
湖北武汉市七旬法轮功学员李秀梅一年内两次遭到黄皮区洗脑班折磨，累计40多天，在那里洗漱、吃饭等都被洗脑班人员控制，长时间被强制看诬陷法轮大法的录像和材料，身体状况堪忧。李秀梅回家不到7个月，没能从残酷的迫害中恢复过来，于2022年10月8日含冤离世。
公安机关官员说，法轮大法金刚不动。法轮大法弘传31年，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无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民众体会到了他的慈悲和威力。下面是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几件事。一，修大法有正气，派出所警察放下师父法相。2023年5月24日中午11点40分，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派出所三人来我家，说是例行检查看看房，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例行检查。我说在外边看吧，他们非要到屋里去看。到屋里，一个没穿警服的人拿手机拍照，另两个警察拿了师父的法相、几张护身符和真相卡片。我阻止他们不听，一个人就出去打电话说有张照片，指师父的法相，还有点别的材料。打电话的人说都拿走，然后他就叫那两个警察把师父的法相和部分护身符、真相卡片拿到房子外来了。我阻止说不要这样做，他们拿着东西就往外走。正好我父亲和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了，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拿的什么东西，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不说，父亲说，你们不说，拿的我的东西，我找谁去？他们说，你就去找派出所就行了。母亲拦着车，不让他们走，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拿我们的东西？他们说，练法轮功就违法，国家不让练就别练。我父亲问他们，你们把练法轮功违法的法律条文拿出来我看看。他们躲躲闪闪，一直打电话联系，街坊邻居都出来了，然后他们说小话和我说，把相片、指师父的法相给你们放下，让我们走吧。我母亲不同意，必须把所有拿的我们的东西都放下。后来邻居们说都退让一步，把相片放下，让他们走吧。他们就走了。两个穿警服的人，警察号分别是046322和046433。
二，公安机关官员说，法轮大法金刚不动。营口地区一位大法弟子坐在公交车上， 当他看到一位男士手里拿着一张医院的 X 光片子站着，这位大法弟子主动起身让他坐着休息，他愉快地谢绝了，并认真地说，是我妻子的片子。这时这位女士走过来，大法弟子主动让座给她，他们同说谢谢。大法弟子开始和这位女士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中共编造谎言诬陷法轮功等真相。女士听后很认同，并做了三退，同时告诉大法弟子，这位男士是她的丈夫，在营口地区某公安机关担任一领导职务。这时他们夫妻要下车了，大法弟子没来得及给这位男士讲真相劝三退，但过程中他妻子很认真地听了真相。当他们要下车时，这位公安干部回头对着全车厢的人大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金刚不动。公交车上的人都感到震惊，法轮大法金刚不动。是啊，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真善忍是真理，红传世界，救度有缘众生。
三，收废品的男子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清明节的前几天，有一对江苏省苏州市的夫妻来我村收废品，我丈夫把他们叫到我家来，找到一大堆废品，一秤一秤的称给他。最后我丈夫说还有点铁要给他，丈夫出去取时，我就趁机给他们夫妻讲真相。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没入过。看你字写得多好，我还没你写字好呢。他问我，你有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我67岁了。他说，你开玩笑吧？我说，没开玩笑，我真的这么大年龄。他说，说你60还差不多。我说，我是练功人，不说假话，送你一张护身符，你看看上面护身符的作用。他接过挂车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走到车前，车前有好几个人等着卖废品，他双手举起护身符，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往车上挂。随后我丈夫从兜里掏出一个护身符给了他的媳妇，我叮嘱他俩要记住念九字真言。夫妻俩同时说，记住了，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心底上从为私转变到为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6号。我和丈夫结婚后，因为家庭矛盾，渐渐地对婆家人生出了怨恨心，尤其怨恨公公对我们不公平，怨恨他偏心丈夫的弟弟和弟媳，对丈夫的弟媳也越来越心生怨恨和不满。见面时表面上不说什么，背后里没少朝着丈夫抱怨。因为怨恨和气不过，看见丈夫往家寄钱就生气，心想，你不管我，我凭什么管你？有时为了这事儿跟丈夫大吵大嚷，没完没了的闹。过年过节时，出于礼节和面子，给婆家人买点东西，也是抠这算那的，不想多花钱。看见丈夫往家花钱就气得不行，找丈夫抱怨，唠叨个没完。1998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我在许多方面也能对照法要求自己，去掉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唯独对婆家人的怨恨、愤愤不平的心，却迟迟没有去掉，
一遇到这事儿就气得不行，怨恨、委屈、愤愤不平，朝着丈夫发火、抱怨，心被这些不好的物质充斥着，不清醒。在这件事上，对这方面的法理认识不清，遇事总爱争常人的理，想不起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要求自己。2015年，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发表了。学了师父的讲法，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师父的讲法犹如给了我当头一棒，重重地敲醒了我。我感觉自己修得太差劲了，距离法的要求太远了，我只能跑步赶上了。再不精进修好自己，恐怕真的没有机会了。我认识到很多时候，由于自己的懒惰、求安逸、贪玩的心等等，学法太少，对法的认识很有限，没有那个坚实的修炼基础，真的缺乏坚持的动力，精进不了。作为修炼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我认识到了自己对婆家人多年的怨恨心，气恨、委屈、愤愤不平的心，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我得赶快修好自己。法理上认识清楚了，对公公和弟媳的怨恨心也随之去掉了。其实反过来想想，这些不好的怨恨也让我多年来生活得很痛苦。当我终于放下思想上的这个大包袱时，我倍感轻松和愉悦。随着后来不断的学法、修心、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虽然去掉了对婆家人的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但是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私心。作为修炼人，我当然应该在修炼中去掉自己的执着和不好的心，但我发现我那时去执着的目的好像更多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怕自己去不掉执着心不能圆满，基点还是站在我上。我发现自己在对待别人时还没有达到那个真正善的标准，没有达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所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标准。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对别人哪怕是曾经和自己有过过节和恩怨的人，都要无条件地善待他、包容他。当我认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善待公公，在生活上多关心他，在他生病时耐心细致地照料他，跟弟媳也消除了隔阂，在他家有困难时尽力去帮助他，对别人好不再有条件，不再有以前那种对我好我才说他好的自私的认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要做那种完全为他的高境界的人，对谁也一样，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上明慧网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我家住在农村，想看明慧周刊得去同修家拿。几年前，同修帮我下载了无界一点通软件，我用一个旧手机就能上明慧网了，后来就上不去了。一个原因是邪恶干扰，另一个原因也是我的手机太旧了，它是家人的一部旧手机。这几年疫情封城，去同修家不方便，我又换了一个手机，也是我儿子的一部旧手机。安上无界一点通软件，我又能上网了。也有上网不顺利的时候，有时几个月都上不去。上不了明慧网，又得去同修家取周刊。2022年夏天，我们这儿又封城封村了。我拿起手机试一试，这次很顺利打开网页，看两天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说上不了明慧网就发正念， 清除所有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邪恶因素，让所有参与的恶人遭到现世现报，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还有另一位同修上不了明慧网，就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每次上不了明慧网，我也学同修发正念，而且发出坚定的一念。我师父说了，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样一会儿就能连上网。再有连不上网时，我就退出，然后观望，过一会儿就能连上了。每次上网都是把想看的全部下载下来，然后再看。有一天，躺着拿手机上网下载，下到一半断网了，我就想到我不应该躺着，这是安逸心，坐起来吧。坐起来，马上就连上网了。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的两部手机，这些年和我密切配合上面慧网，在常人眼里就是淘汰手机。我在用着第二部手机上面慧网，自从去年开不开机，我和他沟通之后一直很好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中的神奇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5日。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这几年我学法都是以背诵的方式与同修互勉。在常人看来，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要熟记300多页的转法轮，且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可能吗？我以自身的亲身实践证明，可能的。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通读转法轮，为什么我们不能背？就这一点就足以彰显大法的不同寻常。转法轮是一本天书，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导航，我们就无所不能。第一部分，超法。刚走入大法时，我并没练功，只是学法，很幸运地向一同修借到一本法轮功，被书中所讲法理震撼，决心好好学。那时的感觉真是久旱逢甘霖般，如饥似渴地想要抄录下来，可持书人只答应借给我一天。我当时又双眼肿痛，视物模糊重影，但此时却出现了神奇，我竟然能蒙上一只眼抄法了。一天的时间当然不够，可巧第二天那人没来，我又赢得了一天时间，还恐来不及，赶紧去复印店复印了一本，再接着抄，直到把法轮功抄了4-5遍。事后悟道，是师父在帮我啊，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没有师父，我的眼睛看人都只是一个影，怎么可能抄书？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心生一念，有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师父就帮我达成了。后来我又抄了转法轮、法轮功、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精进要旨、红营、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等等，凡是到手的大法书我都抄了一遍或多遍。抄的最多的是转法轮、红营，当时我就想，我至少要抄10遍转法轮。随着一遍遍的反复抄法和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校对，直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第二个神奇出现了，眼睛不痛了，复明了，不用再蒙一只眼了，原本几近失明的左眼也可以看清字了，更奇妙的是右眼或双眼看时字形会放大，如哪天心性守得好，字会放得很大，稍差一点字又会相应的小了一点。我问单位的老先生们，
是不是年岁大了，近视眼会变成老花眼，看书字要放大。他们打趣地说，带放大镜啊，我才知道是大法书的与众不同。一天，我新配了一副眼镜，莫名地掉地上，镜片摔了一个洞，没法戴了。那时很穷，没钱再去配，心痛却无奈。一同修说，反正你都看不见，戴起来还不是多余的圈圈，还不如不戴。就这样，我便永远地摘下了我戴了几十年的高度近视眼镜。后来看到师父讲法中讲到这样的事，才知道是师父的点化，感恩师父。在反复抄法的过程中，就自然地能背诵某些章节了，特别是红银和转法轮的前面部分，包括论语、目录及每一讲的页码都能熟记熟背了，并没有刻意去记去背。大法的神奇就在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身上显现了。第二部分，背法。还没抄到十遍，迫害就开始了。最后一遍我是一笔一画用仿宋体抄写，期间融入了自己内心对大法的虔诚恭敬与珍惜。有同修被抄家了，我萌生一念，我得把整个转法轮背熟，牢记在心里，谁也抄不去。念经要一心不乱，常人中都讲熟能成诵，所以首先得读熟。师父一再告诫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因为当时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恐怖，读书时也与同修们交流文章中所说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读、记、背，但总觉得那不像神的状态。师父还要我们学大法，不能像常人学政治理论那样，所以我在学法中只是反复读，渐渐的就能熟记背诵了，也没去计算读了多少遍、背了多少遍。一次，我仰面朝天摔倒，后脑勺顿时肿起小碗大的一个包，顿时疼得钻心，练了三套功都还觉得头疼得要命，若不是修了大法，恐怕要成植物人了。但我仍坚持着晚上去学法点学法。我开始也没有读书，因为脑袋中心都很疼，但不过几分钟，就在同修们朗朗的读书声中，脑袋一下子不疼了，用手一摸，后脑勺上的大包竟然也没有了。深切地体悟到那二三十人的学法点是个多么强大的可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能量场。一次切菜，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切了一个大口子，血涌出无法止住，用布包扎仍冒出来。我捧起转法轮一读，血就不流了。第二天晾被单时，不留神碰着伤处，又出血了。一读转法轮，血不流了，真切地体悟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恢复集体学法后，我在不断的学法中不断地提高改变着，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自己都惊讶不已。我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放下了名利、争斗、怨恨等一些不好的人心，不再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不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过去看人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谁都对不起我，而今却突然发现，原来人们对我都那么好，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可爱之处，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同时心性的提高也带来了身体的变化，我不仅走出了死亡，27年来再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医药费，连伤风感冒都不会得，这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神通法力所致。有一段时间，我处于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百苦一其降这样的一种状态，更促使我认真学法。我天天去同修家学法，明显地感到身体内一股股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不断从头顶冒出去了，终于走出了磨难。一位同修摔倒后三年走不出去，我在帮助他正常走路，出去发正念， 教他边走边念正法口诀和红影诗句时，看见天空中出现三尊巨大的佛，看得非常清楚，不是幻觉。我当时感到神佛大显了，人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远处天上也还有许多天神，心中激动异常，回来问同修，他们都说没看见。我这才悟到，是师父对我正念正行的赞许和鼓励，因为我当时也才摔倒爬起，但一直坚持做三件事，却在帮助同修正念正行的过程中闯过了病业关，归正了自己。神奇的事还有很多，现在我学法时，无论是朗读还是默背，无论是自己读还是同修读，都明显感到自己全身细胞都在动，有时也很不舒服。谨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不管它都是好事，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净化身体或演化功，师父给予的肯定都是最好的。第三部分，我的体悟。我们得法这么多年了，凡事都应用神念去想，而不是动人念。那么神是超越人的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更是无所不能。我们当然能背300多页的转法轮而一字不差。平时我对身边以学法很认真的同修说，你已经能背了就背吧，他却还是犹疑。我告诉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另外，法轮具备宇宙的一切功能，那其中也应包含有背书的功能啊，那法轮也可以帮你达成熟记大法的心愿啊。另外，我们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往往能超越自己能力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己都觉得不是自己在讲了，那是神佛的加持，师父的加持啊。只要是做大法的事，正神就会帮你，师父就会加持你，所以我们就按师父讲的多看书。写出此文，意在以自身的经历鼓励同修多学法，学好法，熟记熟背，时刻有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由于层次所限，自己还有许多未修去的人心，文中所言难免谬误，若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以求得共同精进，共同提高。谢谢同修，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二弟送的一兜葱所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6日。一天上午，丈夫的二弟来我家送来一兜葱，吃饭之余我拔了几颗，发现葱都老了，都是硬挺，都打籽了，他把籽撅掉了，所以看上去挺绿的，挺好的，看来只能扔掉了。但又因为葱挺绿的，挺脆的，我就剥几颗洗净做饭备用，没有扔掉。当我外出讲真相回来时，发现丈夫把那兜葱扔在走廊里不要了。我蹲下身来，又挑一些能吃的捡了回来。这让我想起去年他二弟送来自己腌的酸菜，酸菜时间长了就变味儿变臭不好了。他送来一塑料袋，有6-7颗，放在屋里都有味儿。我把它用冷水泡了，处理之后吃了很长时间才吃完。因为我想毕竟是食物，处理后也能吃，也就算了。偶尔我也说几句抱怨的话，不好了才送来。转天早上我反思，他二弟送这样的东西不是偶然的，修炼无小事，只是我不悟，不往正道上悟而已。是啊， 我有时不也是经常把不能用的东西送人吗？古人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那就是我做的还不够，还不如一个古人的所为吗？是针对这事来的吗？要我修什么呢？其实几十年来，因他二弟是工人，有离婚再婚的，娶的媳妇还不如前妻，在经济上我们没少帮他，可是在我心里也确实一直瞧不起他，比如没文化，素质低等等。所以每次到我家，我表面上过得去，心里在应付，希望他快点走。我仔细想，真正不正的是我。我没有改变对生命的态度，对末后生命的珍惜。能走到今天，又与我有亲属关系，这不仅仅是亲属，更有法缘呐。可我心里装的满满的是对众生的负面的东西，我能有慈悲善念吗？这种想法怎能救人呢？其实是我被幕后世人的假象，幕后人世的幻象迷住了，把虚假当成了真实。看不上瞧不起丈夫的弟弟妹妹，嫌他们文化低，素质差，人品也不行，不是这个离婚就是那个如何。以前更瞧不起丈夫交往的朋友同学，他们只会吃喝玩乐。我最怕做好饭时，丈夫手机一响，他说，来吧，你嫂子做好吃的了。现在我明白了，我这个心里不仅装着对二弟的不满，还装满那么多的对其他人的不满。这几十年积累的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能不累不烦不沉吗？其实这不是幕后乱象的表现吗？而我是因得大法了，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与坏，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那么我在人生的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就是那么的伟大吗？不是一样在尘世中沉沦吗？分不清正与邪吗？伟大的师尊在人海茫茫中找到了我，我在迷失中终于找到了返本归真回家的神之路，我真的从那淤泥中解脱出来了。邪党灌输的进化论、无神论对我的伤害，是邪党党文化对我的伤害。看清这些后，感觉到自己真的从中解脱出来了。可是想想，那些幕后未得救的世人，不也是在尘世中沉沦下滑吗？我怎么能瞧不起他们呢？怎么只看他们的表面，而不看他们的神性呢？当初，他们不也是冒着天胆，相信大法能救了他们而下来的吗？那些变异拜物是我要分清的摒弃的东西，是旧势力强加的三界的污浊，不是真我，也不是今天世人该认可的东西，是人类要唾弃的东西，是幕后三界的拜物。在伟大的佛法面前，我改变了，瞬间进化了。借二弟的一兜葱，师父帮我卸掉了我满腔的沉淀已久的垃圾，也清理了我对亲朋好友与众生的变异观念。谢谢恩师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无小事，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最近我忽然悟到了点小事，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大约一个月前，由于去年医保改革，我的医保卡剩余的钱早已花完，听说网上买药很便宜，为了省钱，我就帮我老父亲在网上购药。 因为是用我的手机，所以买药的人名就是我的名字。买的时候对方也需要开处方，必须选择一项什么病名。我当时随便就选了高血压，药就买来了。前几天我老父亲把药吃完了，还要继续吃，我就又帮他买。这次买的时候我又选择高血压，可是卖家让我更正选心脑血管疾病。我当时很清楚，这药确实是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我就同意选择了心脑血管一项。当时脑中闪了一下，我是不是承认我有这病啊？药又买回来了，可我这几天身体开始不舒服，血压有些高，头也不舒服，心口也不适，觉也睡不好，总之浑身难受。修炼的人应该向内找。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药我买错了，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假冒替他人造假，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修炼人不应该做的事。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修炼无小事。师父给我们讲了多少次这方面的法，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由此事出发，我又想到了我那张医保卡。修炼这些年来我不吃药，却一直用它给亲朋买药，有时为了报销，我拿医保卡一开药就是好几百。尤其是这两年开的治高血压的药和治失眠的药最多，每次开药药方上都写着得什么病，而我自己经常高血压还失眠，我只是把它当作宵夜，总是忍忍就过去了。记得多年前同修就针对医保卡的使用问题有争议，而我就是不当回事儿，也不多想，甚至还觉得亲朋用了我的医保卡，他们要感谢大发，他们只不过是占了我一点便宜而已。其实这样不正的做法证实不了大法的美好呀，说严重点是亵渎大法呀，结果是给我身体招来了麻烦，是我承认这些病是我要的呀，这不是又给旧势力找借口迫害了吗？我又想起了另一件小事，我已经60来岁了，逐渐出现白发，有时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老了，你看看我这白发。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不应该走生老病死的路，我们要走修炼的路，我们不同于常人。可这么多年我做到了多少实修，类似这样不经意的小事，我们有多少人不够重视或悟不到啊？再说严重点，我们修炼就是要修去常人的名利情，可我们整天泡在名利情中，怎么就悟不到呢？有时悟到了也不去改，还放任他，总觉得是小事。修炼无小事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